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十一回，
在刑部大堂，包拯包大人面对老贼，所谓的老色鬼，您就瞧他这名，他好了好不了。老色鬼的抢位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啊。摆事实讲道理，事情讲得很清，说得很清，讲得很明白，说得很明白，没有一句啊是威胁和利诱的，就是把事实给你讲清楚了，摆明白了，这几条路你自己考虑。老色鬼啊，蒋魏此人奇华无比，老油条一个，这人可太奸了，奸的那是不得了。这个人在江湖道上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没长毛，长毛就是猴，都这么说他，这呲滑呲滑就说他呢，他自个儿也说，哈哈，我这眼毛在江湖上跑的都空了，两头这一掐能吹出哨来，哆来咪发哆来咪发，能吹这个，哈哈哈哈，来这个呢。到在刑部大堂，他当然明白了，上边坐的是谁他知道，包拯啊，断案如神，清官铁面无私，包青天，这个人可是不好惹呀。你要想在他的面前玩玩江湖这一套，撒撒谎，这个不灵啊。再者说来，这是刑部大堂，面前摆的是编排锁棍家，这个刑具包拯可不是滥用，给那些个不讲实话的，不想料案的，顽抗到底的，这些人给你用上，当把这些东西给你用上，你不得粉身碎骨啊。老贼他心里明白，蒋魏心想，我如果继续顽抗的话，我肯定死到这个堂上，好死不跟赖活着，这一辈子了我没受过罪啊，我能在这儿受罪吗？我一习武之人，咱们又不是练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的，一打一个趴下，不行，我该说什么说什么吧，我别遭这个罪，只要我人不死，就有机会，就有机会逃脱，就有机会重生，人都死了说什么有用啊，存在是价值啊，人都不存在了，人都死了，什么意义也没了。请我说吧，想到死他才向上磕头，大人呐、啊，大人，我对天明是以下所交代的俱都事实，本人知晓者全部交代，如有撒谎之地，您可以用刑，本人如果有隐瞒不说之处，您可以用刑，我据实交代，请大人您详查，详查呀。蒋魏啊，大人你说的是蛮诚恳的，你说的是很实际的，那么好吧，你说我看，你说我判，我判断一下你说的准不准，你说的对不对，你说的真不真。是大人，实话实说，大人，我并不是好人，我在这个 刑部的大堂之上，如果说我是好人，我那就是找打。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各州城府县的衙门之内，好多地方都是画影图形抓我。但是大人，我会一点点的易容术，平时里呢我也不到这个街市上啊街里头啊繁华之处去逛，如果有必要去上那地方采购一些个东西，我呢就易下容。比方说吧，我把这脸画成一个花脸白癜风，画成一个胎记，画成一个巨物，就是巨大的物子吧。这样我出去了，别人就认不了我，认不出来我，不知道我是被通缉之人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一个漏网之鱼。我所做的采花、盗窃、采花之事做的比较多。我这时时跟你交代，大人，我犯的都是死罪。你想，我交代了也是死罪，我顽抗了还是死罪，我交代了您不用刑，我全部都说的是实话。如果我不交代，您要用了刑，我遭了罪还得交代，我就划不来犯不上了。所以我现在说的全都是实话，句句属实。我做了很多采花之事，先奸后杀。包大人心想，先奸后杀这事儿有没有你？就是说山东被人家诬陷先奸后杀，把贾涛的母亲给杀了，也就是小笨侠西门固丁的三婶，这个案子有没有你？是啊，这不是从这个案子开始的吗？从这个案子查起的，要查出这个案子，得听他说呀，看他能说到哪儿，有没有这一个案子。可是呢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作案了，大人，可能是我年轻那会儿作案太多，坏事太多，我现在啊几乎是不能人道，我对天发誓。什么叫不能人道？就做不了男人了，阳痿了，年轻前折腾的太狠了。这说白了，他现在男不男女不女了，你说男的吧他不行了，你说女的吧他还不是，就这么回事。说我已经不能人道，这个你可以让仵作来查看一般。我呢钱花的又甚，现在岁数大了，我又不好弄钱了，不像年轻那会儿杀俩人呢、啊、抢劫一下上人家盗窃一下啊，我都能弄到很多钱。说实话呀大人呢、啊、那个时候来钱太容易了，可是老天呢他是有眼的，这个钱来得快，不正常的钱花的自然也快。那么如果是好花了，买了房子置了地了有了家产了，这也行，就邪了糊涂的，这些钱可就都没了，这些钱可就都花了，这些个钱可是一丁丁点都没了，都没有攒下。大部分的钱听歌了，上窑子听歌，砸那些窑井，别人给一百两我给一千两，就这么给来的，显示咱们有钱好装。再就是上赌棚赌号赌场，赌棚就是那小赌，哎，有棚子就能赌的，那叫赌棚啊。那时候很多这些个地方是我经常光顾之地，所以把钱都祸害了，没剩下钱。这老了老了我还得撑得住啊，我撑不住也不行啊，没有什么干的。后来呢我就到还阳教去了，我跟还阳教的教主福地还阳金圣权跟他呀私下里的关系不错，他这个教对我也挺好。我呢首先呢跟他是朋友， 我在那儿待着，待了小有半年，也没人说撵我，也没人对我过分的好。反正教中有什么我吃什么，想喝我就喝，想吃我就吃。我敢保证我没练他那种功，什么还阳之术、还阳之功，我知道那是假的。糊弄那些三官可以，糊弄那些有钱人可以，这还阳术、还阳功糟尽人的，没有什么正经之事，都是糟尽人的一些个坏人。那我也是坏人啊，所以我不信呢，我也不掺和。这不是前两天教主金圣玄伏地还阳，他来找我，他说大哥有一个事儿想让你办，你敢不敢办？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老山东你知道吗？就是正义的化身，侠客的代表，好人的模范，就那个。我就知道他要说谁了。我说是不是那山东的江湖人称正义大侠的那个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，一侠客东方辉，一侠客东方辉被抓，他出事了，他出了个案子，被人告他是先奸后杀一些个家庭妇女吧，这么说你能通俗一点，一个家庭妇女。然后他被抓了，被一个叫小笨侠的给指认了，西门固丁。要说这西门固丁跟我这还有点渊源，我们打死他爸他爹，河南的河南大侠西门义，他是西门义的儿子。原本我们想斩草除根，想把他置于死地来的，后来发生这些事儿就没动他吗，留着来的。哎，这事儿发生了，发生了这个事儿，包拯这听啊，听着细节听得很明白。哦，这个小笨侠要不早就收拾了，发生这事儿，这句话是细节，没有收拾，发生这个事儿，那就说这个事儿策划很长时间了。要不就连这个小笨侠西门固丁也死了，人家是策划了很长时间这个事儿。再一个，他听这个蒋卫说山东出了一件事儿，先奸后杀，好像先奸后杀贾超母亲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细节，当官的嘛，大人嘛，审案注意的就是细节，这个细节决定一切，这个细节可了不得。大人心里就明白了，这蒋飞这还说呢，这不是吗？然后就跟我说了，说这山东得被抓，被抓之后你去把他杀了。我当时没敢答应大人，我怕我老了，岁数大了，动起手来不是人家对手，考虑到这方面。后来我又考虑了，这是刑不打牢啊，你就算是我能打过山东一侠客东方辉，我能打过他，可是大人呢，这是刑不打牢，我是被通缉的人，如果把我发现了，这倒好，自己送上门了，这比自首还痛快呢，这不完了吗？基于这两点，我就找啊伏地教主。伏地教主啊，他跟我私下里的关系还真就是不错。伏地还阳金圣玄，我跟他就唠了，我这有两点。第一点呢，我恐怕不是这老山东对手，因为我岁数大了。第二点，我是被通缉之人，如果我到了刑部大堂，刑部大牢被人认出来怎么办，把我抓起来怎么办？他乐了，他说这两点都不是事儿。第一，凭你的功夫，你肯定 能战胜老山东。他一个义侠客，他平时里他自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也都是大伙这儿帮忙把他推向高峰，他这名望大了一些，都是大伙帮他，众群侠捧他，众星捧月，他才有的这个名，再有的这个名望啊，这个不是问题，你肯定能打过他。至于说刑部大牢或者是刑部大堂能不能认出来，你认不出来，百分百认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有人，有人把你带进去，把你啊送到山东的面前，你就请好了就完了。您想啊，这刑部大牢我们能把人送进去，我们是什么力量啊？我们后边这官得多大呀，得有多的能耐呀，没能耐能做到这个吗？那可是刑部的大牢啊，你又怕什么呢？包大人听到这儿皱着眉，心想，就是我就要查这个三官，谁胆大妄为，谁能做出这种事来呢？这个人可是真厉害，一定要把他给挖出来。然后我就同意了，我就认为人家说的也对呀，那都能把我带到刑部大牢里边去了，那我还怕啥呀？最后啊，教主金圣权府邸还阳，他拿出一大笔钱，先给了我一半，他说哥，咱们得按行规走，这个是首期付给你了，头款，大头在后头，后头是尾款，你把事情做成了，这个尾款给你。我给你透露个信息，大哥，这个钱不是我还阳教出，我还阳教没有这么多的钱，也不是我个人出，我金圣权也没有这么多的钱，这是一个大官出的钱，是一个高官出的钱，咱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，究竟他跟这山东有什么样的仇，他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，咱不知道，你就照方抓药就好了，你就按着人家这意思把这事办了，大哥，这钱就都是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大哥，我一点都没要，这里头一点我都没留，没抽水子，也就是没宾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我的老客人，二一个他给我带来很多的客人，那么就这么来说，我赚这钱就赚老了，我不是非黑到什么钱我都要，我是好抓闹钱，好划了钱，但是这个钱是我的我抓闹，不是我的我不要，大哥，这钱我要不这么出，没有人干这个事儿。人不说了吗？在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，所以我希望大哥你做这个案子，你把这事做成。各位，实不相瞒呐，咱把这话说白了吧，大哥你也别生气，你现在什么身份了？你现在什么能耐了？你跟这儿都住半年了，你囊中羞涩呀，哥，你把这笔钱挣到了，你买个宅子，你一养老，谁又能认得你呢？你找一个山高水深这样的地方，在山边上你盖这么一小房，你这多舒服啊，你这多享受啊，谁也抓不着你，谁也看不着你，你这可叫归隐山林，你做了一辈子了，你也该休息休息了，你这样的休息你说得多好啊，哥呀，你这样的休息，哥耶，你说你得多安全呢，你这样的休息谁又能找到你呢？否则不然，咱们都是干这个的，咱说心里话，哪天晚上不让这噩梦给惊醒一次，谁心里有底儿啊？我们做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，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我们做这个见不得光，因此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。你这岁数了， 你才没事自个儿吓唬自己，旁边过俩衙役你都看看是不是奔你过来的，这多不好啊，你说对不对哥？他这一番话，大人他打动了我的心，我一想是对的，人家说的全对啊，正中下怀啊，我这个岁数了，要家没家，要钱没钱，我怎么活下去啊？我得活下去啊，我必须得把我晚年这一块我自己得调养好啊。于是乎我就答应了，答应之后我们约定好了，在这刑部后门这儿我等一个人，我就把这人等到了，他就把我送进监牢了。
哦，
那么你等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大人我真不知道啊，他长是什么样呢？穿的是什么衣服呢？是穿的牢头的衣服啊，还是狱卒的衣服啊，还是衙役的衣服啊？
大人呐、啊，我实不相瞒，这人个儿挺高的，没怎么说话，他呀穿一个斗篷，戴一个帽子，
帽斗里边是红的，外边是黑的，这个儿大，胸宽，站在我面前一摆手，我就明白了，人家是带我走的，我就溜溜跟他走了。可是呢，就看他呀，早就准备好了，在这牢门那儿好像是有他的人，一点头就进来了，进来把我就锁在里边，他就走了。他到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，当然我知道，如果我打死了山东，他会把我放走的，否则不然我三片子嘴两片子舌说不出他来，我也能说出来金圣权来。我把金圣权福地教教主给说出来，那不也完了吗？还阳教教主福地还阳金圣权，所以他肯定得把我放出来，我就没担心。没想到这山东啊还真厉害，也是我老了，我打了半天我没打死他。这时候啊，孔杰来了，老瞎子孔杰，他也加入了战团，虽说是在外边，但是他那大猪杆子可厉害，正打着呢，您到了，您是呵斥一声让他们把我拿住，于是乎我就到这儿了。这是全部经过。包大人听了半天，分析完了就知道他没有撒谎，他说的句句属实啊，他说的这些话全是对的。可是把他领进来这个人，他说穿着打扮的话也是对的，那穿成这样他看不出来是谁很正常，你这个你就是打死他他也找不出来这个人呢，他也说不出来这个人呢，因为他也不认识这个人。最重要的把府邸还阳交代了，还阳教说了，还阳教有一些个高官经常关顾还阳教，这个都是主要的。你作为朝廷命官，你关顾邪教，你在邪教胡作非为怎么能行呢？怎么了得呢？做官的得自律啊，你自己不自律，你做出这种事来怎么能行？那这个是最主要的。其余的呢，你也看不出他在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，他说的呢好像是也挺诚恳的。那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你都交代完了，说你再记录的怎么样？两份全都记录在册在案。那好，让他画押吧。就画押，你省着挨打呀。这面就给画了押了。画押之后啊，告诉把他押下去，押在牢房，一定要跟老山东子一侠客东方辉挨着隔壁那监牢。为什么呢？那有人看着，不至于出事啊。你说这大活人都给你领，
刑个大牢去了。这股恶势力得多吓人呢，你得保证他不死啊，你好能抓还阳教、伏地还阳、金圣鹏啊，这是个大事啊。此案不破那还了得吗？你告诉送到山东的旁边，山东也能给关注一下，虽说不能出去帮打，但是旁边有王志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轮班看着那儿呢，怕是山东有人陷害，所以这都是包大人之前都给安排好的。手下的人是答应了一声，也就下去了，去安排此事吧。哎，这事儿就给安排停停当当的。他们去安排这事儿，包大人这儿梳理梳理案件，整整这卷宗。就在此时，外边是高声喊喝：“圣旨下，包拯接旨。”